读春雨。是我们要等候主，因为他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完全的顺服他，我们就得到最好的成就。我们要唱按他时候，让我们好好的等候主，主有他的时候。来，他做事有定时，按他时候能成就美好事。主求你卑鄙之事，叫我明白你心思，我愿遵行你旨意，等候你，改成你。你做事有定时，爱你时候能成就美好事。主，我献身心给你，我口称颂赞美你，我愿令你心满意，等候你。一同起立，我们再来唱一次。他做事有定时，按他时候能成就美好事。主求你卑鄙之事，叫我明白你心思，我愿存心的旨意等候你。你做事，你做事有定时，爱你时候能成就美好事。 是主，我献身献给你，我口称谢赞美你，我愿令你心满意，等候你。
天父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能够有新的生命。你曾经从无限进入了有限，来到了我们的中间，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你才是我们的根，你的好，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你的时间高过我们所希望能够完成的事情的时间。愿我们所行的一切都是按照你的心意，按照你的旨意，按照你的时间，因为你已经告诉我们，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主，但愿我们都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在你的里面能够在教会，在这个福音的工作上面都能够有主加添的力量。在这个感恩节的时候，我们的感恩的心要继续，虽然今年的感恩节已经过去，虽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在干扰着我们，在影响我们把感恩的心能够摆在你的身上，但是谢谢你提醒我们，我们要继续的将感恩的心摆在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拥有的都是从你那儿来。我们谢谢你今天要再一次的带领你的仆人来跟我们讲你的话语，恭敬的把它交在主的手中，也恭敬的把我们的敬拜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的圣灵亲自的引领看顾带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再一次的重新得力，让我们能够看到主的真实，让我们能够在世人面前让人明白我们在福音里面所得到的好处，真的是渴望能够分享出去。我们恭敬地把今天的敬拜交在主的手中，求主悦纳，也谢谢主这样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我们请翻开圣经，我们要读神的话语，约翰福音二章一节到十一节，我读双单数节，请各位读双数节。约翰福音二章一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南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
耶稣又说，现在取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
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说，
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大把好酒留在容器。
让我们一起读第十一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南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我们现在把圣经交给有平牧师。
换次来。好，大家感恩节，我想一定很快乐哈。我知道啊，很多的家庭，很多的团契啊，连续都有这个很多的这个宴会哈、啊。这个我相信大家已经吃得很开心哈、啊，吃得很饱。那 如果你是一个主持人哈，如果这个宴会在你们家啊，或者呢今天这个聚会呢你是主管哈，我不知道你们最怕什么啊。那对我来讲呢，我第一最怕呢宴席摆满了没有一个人来哈，你会觉得实在糟糕哈。那第二个害怕呢，人来了以后怎么不够吃哈，吃着吃着没吃的了哈。那这个现在在中国大陆哈，去到餐馆吃饭，其实最主要花钱是花在酒上的哈，喝着喝着没酒了，哎，这个事情实在糟糕哈。那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讲的这段故事哈，很多的人呢都讲过这一段啊，讲这个耶稣怎么样在没有酒的时候把水变成了酒啊，变成了酒。那么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学的这段经文，刚才文善长老已经带我们大家读过啊。那么我们今天呢从一个角度哈，从一个什么角度来看这篇这个故事呢，我们从神的时间来看这个这样一个故事哈。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艰难的祷告。神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一切都有定时，主，一切都在你的手里，其实不在我们手里，主，可是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我们没有办法超越时空，我们的经验也实在的有限，我们实在在很多具体的中间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这些信你的人，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会来抱怨，我们觉得主啊，我们是你的孩子，你怎么不看我们。其实我们知道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主啊，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有你的时间表，你一定会把你最好的给我们。主，真的是求你让我们在今天这段学习中间，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顺服你。主啊，我们应当时刻准备接受你的赐福，你一定会把最好的给我们。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来换一张。那我们今天在讲到这个神的这个时刻表的时候哈，我想时间其实对我们大家来讲很重要哈，因为我们都是落在时间里边的人。可是我们知道其实神呢，他是超越时间的啊，他是超越时间的，所以他那个时间表其实对我们来讲哈，对他来讲，我想大概不是我们的脑子这种哦，他列了一个时间表，神看着哦，该干什么干什么哈。我想跟我们的概念完全不一样啊。但是呢，我们就在我们这个背景下面，我们来了解这个情况。好，来下一页。那么我们今天呢，会和大家从四个方面去来分析这段经文。那么在你们手里头拿的这个周报里边，我们把这四个列出来了哈。那我们要和大家分别看的是在造成肉身的时刻，我们重点呢大概要讲一二三和第十一节，然后我们要讲荣耀主名的时刻，我们要讲第三第四节。那然后呢我们再下来我们要讲依靠顺从的时刻，依靠顺从的时刻呢我们稍微有一点点变化哈，我们会讲的是要从在你和你们手上有一点点不一样哈，一点点不一样，是从第五节到第八节哈，然后最后呢洁净丰盛的时刻，我们讲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好，我们接着往下边看。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其实大家刚才都已经读过了哈，我们就不暂时读，但是盼望你们手里边能有一本圣经，你把它摆在这一页哈，因为我们会不断的回到这经文里边去啊。好，请下一页。那么在这里说这是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啊。那么显然这章的一个评论呢，没有把我们在上一周我们讲说那个拿但业还在树底下的时候，耶稣就已经看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等他来到耶稣面前听见这句话，他就服了耶稣了，其实那已经也是个神迹了哈。不过这个地方呢有另外的定义，所以呢他讲这是耶稣基督的第一个神迹哈，第一个神迹。那么我们在讲这个神迹以前，在讲这个故事以前，我们先把整个神迹这个词我们和大家在这里有一点点分享。在新约里面，在希腊文里面有三个词是被我们常常翻作为神迹的啊。第一个词呢是 dynamis， 那么这个词呢英文呢是 stress power，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能力， 对我们中文来翻译呢，我们把它翻成一个大能的作为，翻成一种异能啊，这种能力呢是别人做不到的。那这个词呢，在新约圣经里边呢，一共120次出现在116节经文里边。那这个词呢，讲到神迹，可是在约翰福音里边，这个词一次都没有被用上啊。可见约翰福音里边在这里的要害，其实还不在乎叫我们看见神那个非常大的能力，他有我们没有，其实他的要害不在这里。所以约翰福音里边这个词没有用啊。第二个希腊词汇呢是 teres， 那么这个词呢用英文呢是 miracle， 用我们中文呢讲它是一个奇事，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一件想也想不到的事情。那么这个词呢在新约福音里边呢，在新约的圣经里边一共出现了16次，那么约翰福音呢把这个词呢只用了一次，出现在第四章的48节。而且当约翰用这个词的时候，是把这个词和第三个讲神迹的词联系在一起用的，是并列在一起用的。那第三个希腊词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神迹 semeno。 那么这个词的意思呢，用英文来讲，用英文来讲，它是讲是一个 sign， 它是讲是一个信号，它是讲是一个标志。那么用我们中文的意思说，它是一个兆头，它是一个记号，它是一个兆头，它是一个记号。那么当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边的77次出现在69节经文中间的时候，约翰福音一共用了18次。所以在约翰福音里边，当他讲到神迹的时候，用的是兆头这个字。那这个字从哪来的呢？这个是从旧约里边来的。那在旧约里边，在以赛亚书的66章到18节第19节里边说到，神说我要显一个神迹，叫他们看见我的荣耀，用的就是一个希伯来的字，那个希伯来字那个字念作 oath。 那么那个词在这个翻成，把旧约翻成新约的时候，就翻成了这个词哈，就翻成了这个词。那么约翰呢就在这个地方用了神迹这个词，可见约翰，使徒约翰在讲到这些神迹的时候，他的要害其实还不在于说这件事情我们人做不了谁能做，也还不在于说这件事情我们想都想不到，我们从来没有想见过的事情，我们从来不知道的事情竟然能发生，是有这两个特点，但不是要害。要害是说这是一个标志，我们要通过这件标志认识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当我们看见这样一个神迹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干什么，就是我们要顺服基督，成为他的儿女，换得永生。所以在约翰福音里边讲到神迹的时候，特别强调的是你看见神迹了以后，你要明白这是神给你的一个标志，神告诉你你要该怎么做，这个是约翰福音的要害啊。那么在最新一期，我上个礼拜看到最新一期的恩福杂志上边，那么有一篇文章哈，叫做自然与超自然。那么这个里边有一些内容呢，讲到了关于用一些比较新的一些科学的数据科学的讲法来讨论自然与超自然的事情哈。那我今天呢把它印了50份在外边放着，那如果你是比较爱去研究、爱看书、爱想问题的人哈，你们到外边去拿哈。这是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里边有很多的观点，关于什么叫神迹的一些问题，我从来没想过哈，因为科学也在发展，他拿出一些很多新的科学证据哈。自然与超自然，那个如果等一会儿你们大家结束了以后，在前面放的有哈，我印了50份，如果不够我们，你可以说我们再来印哈。好，来请下一页。好，那么我们把神迹讲清楚了，就是我们今天读任何神迹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落脚点在哪哈。你不是光是哇太伟大了，哇太神奇了哈，你如果没有后边，没有变成你自己的生命，约翰说这个其实不是他的要害哈。好，我们先来看我们第一部分哈，道成肉身的时刻。那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其实是我们 非常难理解的一个大的奥秘。那么我们在这里讲的道成耶稣的时刻，不是讲的圣女玛利亚在圣灵感应的时候她就怀下了耶稣基督，从那一刻起耶稣基督就道成了肉身。我们讲的不是那一刻，我们讲的是在我们的每天里面，我们讲的是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的33年中间，他在每时每刻怎么样在道成肉身。换句话讲，要看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能不能通过这个故事看到一点，说我们怎么样过一个道成肉身式的生活。道成肉身到底是在哪一刻道成肉身？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有时候被人看起来好像我们就属灵的不得了，谁都不敢和我们接触，然后有一段时间我们就和别人就完全一样，到底应该是怎么一回事情？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哈，道成肉身的时刻。好，来下一页。那么今天的这个故事呢，在经文一开始说第三日啊，那么在希腊文的原文的确就讲的是第三天。那问题是这个第三天到底是哪一天？在解经家呢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啊，有人解释说是耶稣遇到了拿但业之后的第三天，那有的人说是按照这个犹太人的传统哈，按照神造天地7日的头一天，那么是哪一天呢？就是我们的周日哈。然后呢，周二第二天就是周一，那么第三天呢就是周二。有人说说这一天呢是周二哈，是周二。那但是更多的学者大概不这样认为，更多的学者认为说是与我们前面的经文是相关联的，因为这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世上的一个真真实实的事情，它不是一个虚拟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假设哪一天。好，那么他们就认为说，在我们上次讲到的约翰福音的1章40到42节，当安德烈带彼得去见耶稣的时候，那是第四天，然后经文讲又次日耶稣到了加利利，那就是第五天，然后呢就呼召了腓力，那个呢就成了是加利利的第一天。然后隔了一天，腓力就去把拿单叶带到了耶稣跟前，这就成了耶稣在加利利的第二天。那么下来的就是第三天，有了婚宴，说这是在加利利的第三天。好，问题是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其实圣经里头并没有给我们清楚的解释，这个还是我们人的解释哈。那么讲到这里，我要提醒我自己和我们各位， Let God be God， Let Bible be Bible， 神就是神，圣经就是圣经，没有解释清楚的地方我们不需要把它强解。这些学者这些前辈他们在这些问题上有这样的解释，感谢神，他们愿意去研究。我们在座的各位，你们去读，你们去研究也可以解释，但是不要在这些不是牵扯到基本真理上的我们大家吵得头破血流，然后我们大家就认为你这个人啊很差劲，我这个人拿到的是真理哈。在这些问题上面，我们大家需要有一个彼此相爱、彼此尊重、彼此接纳、彼此提醒和彼此扶持的心啊，不是说我个人对圣经的理解就一定是对的。那么为什么更多的学者会主张说这个七天这一说，或者说这个第三日是耶稣到加利利的第三日呢？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和神最初创造七天有关系，说神最初创造七天代表一个新的开始，那么耶稣在这个连续的工作的七天开始的时候把水变成了酒，是一个新的创造。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水和酒的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水你把它放到那儿再怎么搅它都不可能变成酒，因为除非有一个新的创造把里边的化学结构改变掉。因此上多数学者认为说这个解释最符合整本圣经的意义。好，下一页。那么耶稣基督所发生的这个神迹，第一个神迹是有时间有地点，他在加利利的迦拿。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他出生在什么地方？ 是在伯利恒哈，出生了以后又怎么办呢？因为希律王要杀耶稣，对不对？他的爸爸妈妈在圣灵的感动下就，他们就跑哪去了？他们就跑到埃及去了哈。然后呢，后来圣灵给他讲说，哎，那个希律王死了，你们可以回来哈。他们先回到犹大，但是呢还会有迫害，他们就继续往北边走，他们就到了拿撒勒哈。所以后来耶稣呢就被称为拿撒勒哈。拿撒勒在哪呢？就属于加利利这个范围里边的，耶稣就在那里成长。然后当施洗约翰开始传悔改的信息，进行施洗的时候，耶稣基督呢也就到了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里接受了洗礼，在附近的旷野接受了魔鬼的试探，也就在加利利附近开始了我们大家在前几堂所学到的他来呼召第一批的门徒。这个就在这个地方又开始了婚宴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周围有很多耶稣的门徒在那里，拿单叶的家乡呢也就在迦拿哈。那么这个故事里边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会在那里，也没有告诉我们是谁邀请了耶稣和他的门徒。但是这一段经文短短这几节经节，我觉得给我们有一些启示，有一些提醒。第一，如果我们想要看到或者享受到耶稣的神迹和赐福，我们需要邀请耶稣进入我们生活。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这次宴会没有请耶稣进来，那酒喝完了，喝完就喝完了，没了就没了，那主家可是丑就出大了哈。你需要邀请耶稣进来。所以我们如果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要打开心门请耶稣进来，那个福气随着就来了。那如果是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我们同样要打开门啊。我们大家知道在启示录里边，圣经里边有两次讲到耶稣敲门，在启示录里面那次敲门敲的不是非基督徒的门，敲的是基督徒的门。我们很多基督徒其实把门还是向耶稣关着的，你要把门打开，请耶稣进到你的里面。所以我们经常说，哎呀，这个神为什么不祝福我呢？为什么不在我身上显神迹呢？我们没有把门打开。当我们把门打开的时候，耶稣就来进入我们。耶稣不会强迫进入我们，耶稣尊重我们，虽然他非常想进来赐福，我们需要把门打开。好，第二点，从耶稣的角度看，耶稣是很愿意邀请进入的哈。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正是在这点方面要学习道成肉身。既然是基督徒，就是小基督，我们效法基督徒，效法基督，我们要愿意进入到非基督徒的生活里边。那么什么时候进入，怎么样进入，这个我们要求圣灵带领，但是我们的心是需要有这样的想法。那么不过很糟糕的是，我们基督徒通常信主久了以后，我们周围的非基督的朋友会越来越少，我们会离开我们的社区越来越远，我们会觉得别人都太污秽，只有我们很属灵，那么我们就忘记了道成肉身。我们只有进到没有信主的人里面去，我们才会把福音传进去。那么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是邀请参加了一个不是门徒家里边的婚宴。我们如果看四福音，耶稣一再的进入到罪人里边，他不认可罪，但是他愿意把罪人从那个黑暗中间带出来，所以光必须进入到黑暗里边去。所以这个是提醒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第三点，也许我们会对主说，其实我也想传福音啊，但是呢我就是没有恩赐，我这人嘴比较笨啊。其实传福音呢，当然希望你来接受神学训练，好好上主日学，上神学课，希望你们装备多一点哈。我刚才请大家说你们去读这个自然与操之啊哈，那你把自己装备起来，当然需要这样子。但是传福音不仅仅是这样子，传福音有很多方式。我们没有人敢讲说你没有恩赐啊。我们在这段经文里边看到耶稣的母亲，他怎么样去把耶稣带到这社区里边呢？ 他去到人家的婚宴上去帮人帮忙啊。我们的社区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做，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参与，我们可以去服务，我们愿意不愿意做？其实有些事情不是恩赐的问题，是我们愿意不愿意做的问题哈。上一周我们在这里建议大家，哪怕你这一年三个月里边参加一次对那些无家可归人的服务，你不需要全部去，你也许四点到五点钟来一下，也许五点到六点来一下，也许六点到七点来一下，也许你敢晚上在那睡一晚上哈，但是不用害怕哈，你睡你的房间，你不是和他们睡到一起哈，他们有很好的管理的方式。也许你一大早上能来帮助清理，或者他们说我们有一些枕巾被子褥子我们需要分送出去洗，你说 OK 我愿意把它拿回去洗，你只要做就可以。这些事情其实未必要你有什么特殊的恩赐，但是你只要愿意去做啊。那么愿意去做的一个关键是我们自己愿意谦卑下来啊，愿意谦卑下来。所以耶稣的母亲在这里其实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好，第四点，那么耶稣的母亲可以说他做的是一个预工啊，福音预工。可是我们要清楚的是，道成肉身不是混同于肉身，道成肉身是很清楚的讲，道就是道，肉身就是肉身，道的本质是不能改变。我们做福音预工的时候，不能把你是基督徒这一点改变掉，你不能怕别人知道你是基督徒，你不能为了做预工你就放弃你的圣经的原则，你不能人家怎么做你就都怎么做，你可能需要好好的求圣灵来带领你。我们中国人讲说出污泥而不染，我想你要先进到污泥里边，然后你还能被它不染，这个就是你做盐做光的事情。那么在我们所读到的第十一节的经文里边，如果你们手里有经文看到很清楚，第十一节经文整个这样一件事情的目的是要叫神彰显荣耀，是要叫人信基督。所以我们做的一切福音的预工都是为了叫人信主，不是为了我们基督徒自己要去享受，不是让我们自己要去 relax， 不是说我们自己不能享受，不是说我们不能放松，但是那个不是你的人生目标，那个也不是你做预工的目标。当我们要去做预工的时候，你一定会有很多的摆上，你一定会很辛苦，但是这就是神要叫你做的啊。那我们教会有弟兄姐妹带着年轻人去到洛杉矶去让他们参加福音特会，你说这不是自找麻烦吗？开上自家的车，拉上几个人，辛辛苦苦跑过去，还得给他们准备饭吃，结果还被人家把车撞掉，撞的人还跑掉，自己的车修拉一大口子。可是这就是神要叫你做的事情啊，这就是神要叫你做的事情。好，下来我们讲到，那么道成肉身的时刻是什么时刻？我们应该在我们一生中间每一个时刻都是我们道成肉身的时刻。也许我们会觉得好像某个时间比较方便，某个时间不方便，但是在我们的内心里边我们必须清清楚楚，我就是要来传福音，我自己就是要走成圣的路。那么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大家要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其实很难做到。怎么办？常常祷告，求圣灵带领我们，求他来给我们开路。所以我们如果有一个愿意道成肉身的心，神一定会给我们开一条路，让我们有机会和我们周围的朋友们成为好朋友。至于他们什么时候能够信主，那是神的安排，可是你就是要不断地把福音传给他。我们自己到底怎么样能够成长得更像耶稣基督，也有神的时候，但是我们就是要不停地求圣灵来装备我们的圣道。好，我们下一页，下一页我们要来看荣耀主名的时候，我们来看第三节和第四节。那这两节经文不知道你们读了有什么感觉，我过去每读到这两条经文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我越读我越气愤啊！我这一次读经文就下功夫好好读这两条经文， 我想耶稣也太不像话了哈，你怎么给你妈妈那样说话哈，怎么不叫妈妈叫妇人哈，我们这里翻的是母亲，原话根本就是妇人两个字哈，我们一会儿就给大家对比，根本就是妇人，说哎这件事是哈，就算有的解经家们把这个妇人解释的很合理哈，但是后边的讲话听起来还是很不顺哈，还是很不顺。那么在犹太人的婚宴哈，通常会连续进行七天，那我不知道他们那个时候日子过很苦的时候哈，那七天怎么做，总而言之婚宴是连续的，七天有人来有人往哈，那喝那个酒一定要准备充足，到最后没有酒，你说这事情多着急哈。所以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耶稣的母亲不知道他在这个婚宴中间他的责任是什么，总而言之他来给他的儿子讲说酒没有了啊，酒没有了。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我相信哈，玛利亚在耶稣的成长过程中间看到过耶稣很多神奇的事情，你们去读四福音书，的确在此以前耶稣已经有很多很神奇的事情哈。所以玛利亚就来给他讲说，哎，酒没有了哈，酒没有了。那这件事情呢，显然是要想请耶稣呢出手相助哈，出手相助。结果耶稣呢好像对玛利亚的话呢做了一个我们觉得不大的反应哈。首先我要提醒一下，玛利亚这种爱管闲事是一件好事情哈，我盼望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愿意管一管周围的闲事，看见别人有什么需要就赶快来做哈。那如果你做不了，就给教会讲说，哎，我发现什么地方有事情做哈，我们教会也未必都做得了，因为我们有限，可是这就是我们的心，基督徒要爱管闲事哈。有人讲世界上的组织里边唯有一个组织他是不为他自己的成员服务的，这就是教会，他的目的就是服务别人哈，就是要管别人的闲事哈，就是要管别人的闲事。好，下一页。那么我们看看中文的四个版本哈，中文的四个版本呢，由于版本都提的是母亲哈，但是有两个地方呢，有两个版本哈，新译本和合和本呢指出来说原文讲的是妇人哈，其实在下文原文里边用的就是妇人，真的没有用母亲或者妈妈这个词哈，不是希腊文里边没有母亲妈妈这个词，这个地方就是偏偏没有用啊。所以有的学者讲说，哎呀这个没有关系啊，这个其实呢是很常用一个词，这个词没有贬义，对，没有贬义，但是也没有尊敬的意思。有人说也不对啊，耶稣在十字架上头临死的时候不是给使徒约翰和玛利亚互相交代，也是说啊，你夫人你看你的儿子啊，儿子看你的，这个夫人的词可以用啊，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哈。我们有时候好像老想为圣经辩护哈，好像要我们自己的办法把圣经讲得更加的圆满，可是圣经这个地方它就是用这个词了，其实为什么地方要用这样的词我们其实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们如果往下边看，我们知道这个词用的有它一定的道理。好，来下一页。那么我们如果看到所有的那些中文的经文，我们会觉得那句话说我和你有什么相干呢，这句话觉得是听起来很不顺啊。来再倒回去一下。好，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的中文经文里边和合本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哈，这句话很粗鲁的了哈，然后呢新译本呢也够粗鲁了，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哈，这明明是你妈妈怎么能没关系啊，够粗鲁了。但是呢现代中文译本和吕中文的译本的意思不大一样，现代中文译本说妈妈请你别勉强我做什么哈，我的时间没有到。那么吕中文译本说妈妈那与你和我有干呢，何干呢，那件事情与你有什么关系，与我有什么关系，哎，这两个讲法，这两类讲法不大一样哈。好，我们看英文版本。那如果你们能读英文版本，你们会发现所有的英文版本的意思是和第二类解释想法一样，完全没有讲到耶稣和他妈妈的关系，完全是讲耶稣和他妈妈与这个酒没有的事情有没有关系哈。这五种经文的版本都是在讲这件事情啊，都在讲说啊，那个事情到底与你有什么关系呢，与我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你把这件事情提出来呢，就这样一个意思哈，就这样一个意思。好，我们来看希腊文的原文。好，我这次就是下功夫看，因为我觉得这段话 读得我很气愤的话，我就下到公屋去看哈。其实希腊文的原文呢很简单啊，希腊文的原文呢一句话三个部分啊。那么绿颜色的部分的意思其实就是说耶稣对他说啊，就是耶稣对他的妈妈讲话，这很简单哈。那么蓝色的部分呢也很简单哈，就是说我的时候没有到啊，我的时候没有到。那么最麻烦的部分就是中间红字的部分，红字的部分是最简单的部分，简单到我们没法理解。说什么？说我和你 ，who, which, what, why？ 怎么翻译？他说：“妇人呐，我和你 who， 我和你 which， 我和你 what， 我和你 why， 就这样简单，简单到这种程度，我们真的很难去翻译，很难去的。”所以学者们下了很大的功夫去翻译啊，从字面上看翻译，你真的是翻译了很多。但是如果解释圣经，根据上下文，根据前后的意思，英文版本的意思解释的是比较清楚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与我和你到底代表什么呢？这件事情对于你和我到底是什么意义呢？这件事情对于你和我到底有什么影响呢？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所以完全不存在说妈我和你有什么关系啊，不，没有那个意思哈。所以这个是我们翻译的不够准确。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有这样一句话，为什么我们认为英文版本的翻译呢可能比较接近呢？我们要看下一页，我们要看下一页的关键是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中心，是神的时间啊，神的时间。所以这个地方不，耶稣不是给他妈妈讲说我和你没关系啊，而是说这件事情你现在提出来，你为什么要现在提出来？耶稣基督的要害并不在于说你不应该提出来，耶稣基督要突出的是说我的时间没有到。耶稣基督在他出来做的第一件公开的神迹上边，有很多人看的神迹的时候，耶稣要传递一个想思想，就是说我是以天父的事情为大，所以我要按照天父的时间，那个是我的目标。没有任何事情，没有任何人能够控制我，让我不按照天父的时间做事情。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这句话的要害。时候这个词在和合本里边，在约翰福音里中间一共出现了50次，每一次都有他自己的意义。神特别强调这个词，约翰特别强调这个词，耶稣特别强调这个词。来下一页。那么圣经中间在约翰福音里边，耶稣有5次说过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除了这一次以外，有很多时候别人要叫耶稣做什么事情，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其实耶稣说的我的时候指的是不是耶稣自己的时候，是天父为他安排的时候没有到。来下一页。那在圣经里边也有，在约翰福音里边也有3次耶稣说这个时候到了，神的时候到了我就一定要去做，时候没有到我就等待啊。来再下一页。那么在没有到和已经到了之间，耶稣常常提醒他的门徒说你们要有紧迫感，你们要有为神做工的紧�迫感。这个就是耶稣4次提到说还有不多的时候啊，在约翰福音里面思讲到还有不多的时候。好，下一页。那么然后耶稣有6次提到说时间已经快要到了哈。来再下一页，这是3次，这还有3次哈。那么这些经文我们没有时间一个去停，但是耶稣的意思是说那个时刻马上就要到了，那个荣耀的时刻，也就是你受苦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你能不能做好准备？你能不能警醒啊？你能不能警醒？好，再下一页。 耶稣基督特别强调，当他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给我们讲的话，他在我们面前做的事情，我们要记住，我们要注意，我们要和他做一样的事情。这个就是这两节经文的重点，一切都在神的时候，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除有时，我们健康有时，我们得病也有时，很多事情都在神的手里，我们要愿意顺从这个神的安排的时间。所以我在学习这一次我学这两节经文以后，我就清楚地感到说，我们读经不能从自己出发，我们不要觉得我好像在为圣经辩护，圣经不需要我们辩护。有些内容到现在我们讲不清楚的，我们要用一个顺服的心接受。我们不要一看到一段经文和我的理解不一样，和我的感触不一样，我就怀疑圣经，这是基督徒最要不得的。今天我们最不容易的就是顺服，顺服对今天基督徒来讲最难，因为我们在一个后现代的社会里边，我们每个人不但以人为中心，我们特别以我个人为中心，这个已经和现代社会已经很大区别了。当我们以我们为中心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耐心的，我们是不会等候神的时候的。可是神他真的有他的时候，他的时候如果显示出来，我们要顺服；如果他给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没有显示出来，我们也要等。好，来下一页，这就进入到我们的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在第五节第八节特别强调要信靠顺从。我们会遇到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觉得不能接受，我们觉得无法想象，我们觉得和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我们听起来不顺耳，我们做起来不顺畅，可是我们需要顺服。来下一页，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里边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有很多顺从的榜样。耶稣的母亲没有因为耶稣讲那句话就停止按照耶稣说的去做。我们每次也是一样，当我们向神祷告了以后，祈求了以后，你祷告完了你就等待神赐福吧。到底神什么时候赐福，怎么做，那是神的事情，但是你就是要去顺服。所以耶稣的母亲怎么样讲，耶稣给他讲的那一句话，这件事情与你我目前有什么关系呢？我的时间还没有到啊。耶稣的母亲给他人讲说，给佣人讲说，你们去准备了哈，不管他什么时候讲话，他讲什么你们干什么，这就叫顺服，而且是立即的顺服哈，立即的顺服。那么那些佣人呢，也很听话哈，等耶稣讲说你们把水缸倒满的时候，哎，他们就去倒满了哈，也没人问，没有酒了，给那水缸里边倒水干什么哈？而且那个水呢是那个缸呢还不是专门弄水缸，是他们过去用洁净的缸哈。耶稣说把它搞干净，把它倒进去。而且耶稣还他们倒水呢顺从到一个程度哈，这里边讲的说一直就把它倒满了，直到缸口哈。那个词呢在原文里边用的是很精确的，就是说你一定要倒满了，你别还留一点没倒完，哎，你要顺从，顺从到底，你要听话，完全听话哈。哎，所以他们就很顺从哈。然后又满了以后，耶稣说好了，现在舀出来去送给他们，啊，他们就把它送了过去哈。这个酒是什么时候变的不知道，是在缸里边变的吗？是送的路上就变了的吗？还是那人拿起来喝的时候变了？没有人知道，这是顺从，叫你送你就送啊，你别说叫我先搁路上尝尝哈，这个到底搞好没搞好，没有的了，叫你送你就送哈。这就是一个顺从，顺从的时刻其实一直都在啊，只是说你能不能顺从啊。那我们这个门口哈，我很感谢我们教会总有人愿意为我们大家提供海外校园这本杂志哈，我不知道你们大家看不看哈，你们大家要看哈。我昨天前天我拿到这本杂志哈，我就看了一下这本杂志里头呢，这一期呢有一个心灵之旅，里边有两篇文章，有个天路历程，里边有两篇文章哈。这四篇文章里边其实都清楚地讲到了我们顺从神的安排，无论何事无论何时顺从神的安排。而且其中有一篇文章是介绍的我们教会自己的姐妹的事情哈，你仔细去读， 我想您会被感动。你用顺从的心去读，你就会觉得你真的应该效法这些弟兄姐妹啊，请大家下去去好好读哈。那么顺从神并不是仅仅按照我们的想法，有时候我们想不到的事情它就会发生，而且发生了很奇妙哈，我们讲 miracle 哈。这两天有很多的聚会哈，听到很多人讲见证哈。我那天就听到我们有一位弟兄他们讲他们新的一个见证哈，他们去要到一个地方去出差哈，然后要预先去租车哈，把车订好，然后人家告诉说你这个车呢到了我们这里呢可以有免费停车啊，他说哎这个好的不得了，就买个免费停车哈。结果到了飞机场以后呢去取车了，人家说这个你订的车呢现在没有了哈，啊订的车没有了，这怎么办？没有车吧？那没有车就没有车了，那是这我们这样子开车把你送到旅馆怎么样？那就只好这样子了，第二天再把车送过来。等他开车送到旅馆，他才发现原来神所安排的比我们安排的好。那个旅馆说你可以免费停车，其实只有6个停车位哈，你下午过了4-5点你根本就没地方可停了哈。那他们晚上到那里肯定没停车位，他如果神给他一辆车，他架在那里就兜圈子吧，他找不到地方停车哈。那人家把他送去的话呢怎么样，他就不用停车了哈。神其实比我们清楚，哎，我们其实没有神那么清楚，但是我们没有回过头的时候，当时肯定有发牢骚嘛，怎么能够订好的车没有了哈？神就这样子啊，神就这样子。好，所以呢，这四篇文章里边都非常感动人哈，请大家回去好好读一读。来下一页。那么我们顺从神，什么时候顺从神？所有的时候都顺从神啊，顺从的时刻是所有的时刻。那我这里头有一张照片哈，这个人呢叫威廉·鲍登。啊，这个人是100年前的一个人。这个人100年前他是美国的一个有钱人的儿子。他中学毕业了以后呢，他的父亲就给他一大笔钱，派了一个人陪着他周游世界，他就长了很多见识。他走了非洲，走了中东，走了亚洲。他走回来以后，他觉得世界上的穷人太多了，世界上没有听到福音的人太多了，不但生活穷，心里也贫穷，所以他就说我要做宣教士。哇，这个有钱人做宣教士，大家都觉得说，哎呀，这个苦日子你过得了吗？但是他说他就要做。所以那一年他旅游回来，他父亲送他了一本圣经，他就在圣经上面写了两个英文字 No reserve， 就是不保留。他说我要把我的生命全部顺从交出去。那么他就开始上大学，他就学得很好，他以荣誉的很高的荣誉毕业。毕业了以后呢，他继承了他父亲的祖业，他自拥有公司，很多公司还要用，还要去请他帮忙。但是呢，他说我既然已经顺从神，我现在还要顺从神。所以他说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公司我不要做，我要去普林斯顿的神学院。当神学院把他录取的时候，他就在他的圣经后边呢又加了两个字 No regret， 不后悔。他继续的顺服神，然后3年以后神学院毕业，他接受神的呼召，他准备到中国来宣教。他到中国工厂之前，要他在埃及去接受宣教的训练，没想到他在埃及就得了病，1个月就去世了，25岁。在人看来，他的顺服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他什么事情还没有做。当他爸爸收拾他孩子的遗物的时候，发现他孩子在临去世前，在圣经里边写了另外两个字，就是 No regret， 不后悔，不保留，不退缩，不后悔，是他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写下的话。他顺服神，不论在年轻的时候，大学毕业的时候，还是要去工厂的时候，他都这样写。没有关系，虽然他没有能够出去， 但是他鼓励了很多人。他自己去世的时候，属于他个人的资产有100万美金。那在100年前，他把100万美金全部奉献给需要得到帮助的贫穷地区的工厂，其中有25万捐给了中国的宣教施工。所以什么时候是我们顺从神的时候？每一个时候都是顺从神的时候。无论你在顺境在逆境，你富你穷，你有知识你没有知识，任何时候你都应该顺从神，这是神的要求。来下一章，我们看最后一个题目，我们要看6到11节。神会把最丰盛的东西给我们，神叫我们得生命，不但得生命，而且得的更加丰盛。这不是仅仅讲我们去世了以后在天堂里边，而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有丰盛生命。那么在最后的经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用了洁净的缸，这个洁净的缸不是没有意义的，这个洁净的缸意思是说，当我们洁净的时候，神的赐福就是满满的，神不会用不洁净的东西。所以当我们讲到我们要顺服神，我们要道成肉身，我们要彰显神，我们的前提是我们必须要洁净。所以传福音不是只传到一个人信主为止，在座的各位，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一生都在听福音、学福音、行福音。传福音包括到我们一天一天更加圣洁，节制有一天到了天家。所以当他们讲到说，为什么人家都是先上好的后上不好的，你这家主人怎么怪，把那个最好的酒怎么这个时候才摆上来呢？那个可能是当地的习俗了哈，我们中国人好像不这样，中国人好像是好酒放最后哈，他们大概喝7天，喝到最后都大概嘴都喝麻了，放好酒也没用，先喝好的了哈。那这个不是，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说，神给的一定是最好的，神给的一定是充足的，神总是把最好的给我们，但是前提是一个，我们需要是洁净的，我们可以来承受这样东西。那么在这个地方，耶稣讲到新酒，使我们就想到新酒与旧皮囊的故事。在其他的三个经文，三卷福音书里都提到，新酒只能装到新皮囊里头，新酒不能装到旧皮囊里头。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是被神新造的人，我们需要神来洁净我们，让我们可以得到神完全的祝福。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我们愿意过道成肉身的生活的时候，神其实会不停地把那个好的最好的东西不停地加给我们。那么今天我们这段的经文我们大概就要学到这里。来下一页，我们这个月我们背诵的经文是，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所有这些故事的核心是说，当我们看见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需要感恩，我们需要成为一个圣洁的人。那么成为圣洁的人，请大家注意，重要的是圣。如果我们过度的强调洁，我们也许会走偏。圣洁不是讲不要洁净，圣洁的要害是分别为圣。当我们过度把眼睛看到节上边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走律法主义的路，说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能喝什么不能喝，能不能打扑克，能不能喝酒，能不能抽烟啊，能不能跳舞，我们会重点在能不能。可是圣洁这个词的要害是圣，圣什么意思？是分别开来，是我们和别人不一样。所以当你有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你会经常想到的是，我应该不应该做这件事情，不是能不能，你可以去做，但是大概你不应该去做，那你就不要去做。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道成肉身的要害和分别为圣是两件事情，是一回事情。你如果不能坚持你的道，你根本就是一个肉身，谈什么道成肉身。你如果不是圣的， 你进入到俗的里边，你比他还俗，你搞什么圣啊？你搞什么？你怎么样去向他光照呢？所以要知道，我们基督徒和别人不一样。我们基督徒和别人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被神反转了。我们已经不是一个白水，我们是浓浓的香酒。那个不是我们的努力，那是神做的工作。我们没有任何可夸的，我们没有任何可骄傲的，我们唯一可做的是谦卑自己，向别人介绍耶稣基督。所以我很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神做事情都有时间，盼望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的时间，把我们的心智交给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按照他的时间来做事。我提一个很小的要求，我们在过去一年里边，我们一直在讲一件事情，我们弟兄姐妹一直在努力，但是允许我说一句，也许有些弟兄姐妹听起来不很舒服的话，我觉得我们做的还不够。我们没有把我们所有的时刻交给神，特别是神要的某些时刻，我们就是舍不得给他。主日的早晨，我们就是不能够9:30以前到教会，5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是舍不得给神。神说那个时刻我要你分别为圣，你说我早上要睡一会儿觉，我孩子要睡一会儿觉，请问你的孩子平常也在睡觉啊？你给你孩子传达的信息是什么？这个早晨不重要。请问你在怎么样？你是道成肉身吗？你是圣俗不分的。所以请弟兄姐妹们给你们周围的人讲，从下周起我9:30以前到教会。请你们给周围人讲，我下周起9:30以前到教会。这是我们要顺服的，这是神的要求，这个其实不过分啊，真的不过分哈。盼望我们以后9:30以前能到教会，准备我们的心，开始祷告啊，开始祷告。我们教会有的弟兄姐妹家里边的小孩子一大堆，他们9:30以前能来；有的弟兄姐妹他的家里边有病人，他自己身体很差，他自己工作压力很大，他平时简直是爬都爬不起来，9:30以前到教会，这是神的要求。好，我们一起来再一次读一下我们这个月的经文，用一个感恩的心来顺服的心来一起读，请。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我们来祷告。